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多州提起诉讼，指控 TikTok 损害年轻人健康。
国际飓风逼近佛州，拜登延后访问德国和安哥拉。
英美三学者因蛋白质结构研究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司法部考虑分拆谷歌，强迫他出售部分业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击毙真主党领导人哈萨·纳斯鲁拉的推断继任者。纳斯鲁拉9月27号在贝鲁特的以色列袭击中丧生。哈希姆萨菲丁是纳斯鲁拉的表弟，也是真主党高级官员，预计将接替纳斯鲁拉。内塔尼亚胡周二在视频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削弱了真主党的能力，并消灭了几千名恐怖分子，包括纳斯鲁拉本人、他的继任者和继任者的继任者。同一天，真主党二号人物卡西姆则宣布，他们支持黎巴嫩国会议长博瑞为实现停火所做的政治努力。连日以来，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和国会议长将兼真主党盟友博瑞都力促以色列和真主党立即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则说，华府希望看到外交解决方案，但支持以色列在打击真主党方面的努力。
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一名阿富汗男子塔维迪周一因涉嫌密谋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名义在11月5号大选日发动攻击而被逮捕。27岁的塔维迪周一是在俄克拉荷马州被捕，他被控意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声明中说，被告密谋取得半自动武器，并于选举日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在美国领土上发动暴力攻击，已被司法部阻止。塔维迪被捕后承认，这次袭击他原本计划锁定大型集会，他和他的同谋打算在攻击中献出生命。司法部指出，塔维迪最近在社群平台脸书上张贴广告，说要出售家族私人财产。随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人员联系了塔维迪，因而破获此案。
就在美国对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之际，美国企业巨头斯凯奇近日因为在新疆地区开设新店而受到批评。斯凯奇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新店于9月28号开业，恰逢中共11长假的前几天，也是这个地区最繁忙的购物季之一。工人权力联盟强迫劳动项目协调员吉尔·伊里哈姆对斯凯奇的这一决定表示担忧。伊里哈姆说，通过在维吾尔地区开设一家商店，斯凯奇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声明，表明他们并不关心人权。罗斯霍曼理工学院中国研究副教授格罗斯也指出，现在很少有汉人完全意识到或担心针对维吾尔人的国家暴力行为。他也对斯凯奇在新疆的拓展提出批评。
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9号宣布，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大卫·贝克、英国谷歌 DeepMind 的约翰·琼伯和哈萨比斯分别以蛋白质设计与蛋白质结构研究拿下了本届的化学奖殊荣。今年化学奖的一半颁给了大卫·贝克，表彰他在计算蛋白质设计方面的成就；另一半颁给了约翰·琼伯和哈萨比斯，表彰他们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成就。根据报道，约翰·琼伯和哈萨比斯已成功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预测几乎所有已知蛋白质的结构，大卫·贝克则是创造了第一个与所有已知现有蛋白质完全不同结构的蛋白质套棋。诺贝尔基金会接下来的几天还会陆续颁发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等奖项。
拜登政府8号敲定一项规定，要求在10年内全部移除国内尚未更换的铅制水管，目的在防止几百万人暴露在和儿童发展迟缓有关的铅毒之下。业界团体一方面乐见完全拆除全国铅管的目标，但一方面警告这项工作未来将面临挑战。美国水务协会说，举例而言，在很多社区，一部分铅管位于私人财产上，属于产权人。 而非公有事业所有。拜登政府于2021年宣布，打算在未来几年内移除其余的监管，但这项计划最初受到批评，因为实际上汰换率放缓，甚至允许小型公共供水系统可避免完全更换。拜登政府随后遭到九个州、哥伦比亚特区、环境正义组织地球正义和自然资源保护会提告，之后才加强汰换监管的规定。
虽然纽约市政厅近日因一系列的刑事诉讼而持续动荡，市长亚当斯周二仍然表示，他将坚持完成任期，并投入下一届的竞选连任。同一天，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对亚当斯政府前高级官员巴西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他在针对市长的案件中篡改并销毁证据，而巴西被市长亚当斯形容为周到的。在前一天，巴西加入了市政府一系列的高调辞职行列，辞职的人中还包括前第一副市长莱特和亚裔事务主任郑其荣等。亚当斯强调说，他的律师将在接下来的辩护中展现事情的两种面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州提起诉讼，指控 TikTok 损害年轻人健康，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莱斯发布了一项法令，结束封禁 X 平台，称该平台已经满足了立即恢复在巴西活动的所有必要条件。该法官此前于8月30号下令屏蔽 X 平台，在关闭令下达之前，德莫莱斯和马斯克就 X 平台的言论自由、某些账户以及错误信息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争论。马斯克甚至公开指责德莫莱斯是一个伪装成法官的罪犯。尽管如此， X 公司最终还是满足了德莫莱斯的所有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屏蔽 X 平台上的某些账户、支付未支付罚款，并指定一名在巴西的法律代表。未能指定法律代表是导致 X 平台关闭的直接原因，因为巴西法律规定，在该国经营的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必须有一名法定代表，这名代表可以接受司法命令，并对公司的业务负法律责任。德莫莱斯在法庭文件中说，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X 在巴西境内恢复活动的唯一条件是完全遵守巴西法律，绝对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
周二，美国司法部向一位联邦法官表示，正在考虑要求谷歌出售部分业务，以缓解它在在线搜索市场上的垄断所造成的影响。这可能成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反垄断拆分。在周二提交的法庭文件中，反垄断执法者指出，法官梅赫塔可以要求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提供它的搜索结果和 AI 产品所用基础数据的访问权限。美国司法部提到，他们正在考虑一些行为和结构性补救措施，以防止谷歌利用像 Chrome、Play 和 Android 等产品，使谷歌搜索及相关产品和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这份文件标志着华盛顿自20年前未能成功拆分微软以来，首次尝试对一家公司进行反垄断拆分。反垄断执法者说，谷歌通过与其他科技公司签署非法分销协议，获取了市场规模和数据优势，使它的搜索引擎成为智能手机和浏览器的目选择。美国司法部还说，可能要求谷歌允许网站更轻松地选择退出他们的 AI 产品，并正在考虑有关谷歌在搜索文本广告领域主导地位的提案，要求谷歌提供更多广告显示展示位置的信息和控制权。此外，司法部可能会要求限制谷歌对竞争对手的投资。司法部表示，将在下月提供更详细的补救方案。
周二，英伟达在华盛顿特区拉开了 AI 峰会的大幕。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公司将着力于向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展示英伟达的芯片体系和可定制的人工智能服务如何使得整个社会获益。主导周二活动的是英伟达企业平台副总裁兼总经理鲍勃·佩特， 这次活动聚焦于 AI 应用，而不是新品发布。佩特表示，现在世界正处于即将看到更多行业采用 AI 的边缘，预计人工智能将在所有利用该技术的行业里产生高达20万亿美元的影响。佩特着重解释了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应用范围从先进的人工智能代理，到由机器人运行的工厂，再到天气预测、治疗癌症、探索外星生命等。佩特表示，在英伟达的 CUDA 库中，现在已经有了超过4000个加速应用，帮助各行各业实现突破。根据英伟达的说法，下一波的人工智能浪潮将会是物理人工智能，这指的是由机器人在物理世界中互动，机器本身则由远程计算机来控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对 TikTok 抖音国际版提起诉讼，指控该平台损害年轻用户的心理健康，并且未经同意收集他们的数据。各州也指控 TikTok 使用令人上瘾的产品功能，让儿童沉迷于该平台。请听报道。
周二，抖音国际版 TikTok 面临美国1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也就是首都华盛顿市提起的新诉讼，指控该流行社交媒体平台伤害并未能保护未成年人。这些诉讼分别在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11个州提起，扩大了中国资本拥有的 TikTok 与美国监管机构的法律斗争，并寻求对该公司处以新的经济处罚。各州指控 TikTok 使用故意上瘾的软件，旨在让儿童尽可能长时间和频繁地观看，并捏造其内容审核的有效性。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说，TikTok 培养社交媒体成瘾现象，以提高企业利润，并且 TikTok 故意针对儿童，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们还没有保护自己或在令人上瘾的内容周围建立健康界限的能力。发起诉讼的各州表示，TikTok 试图最大限度地增加用户在该款应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以便向他们投放广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则表示，TikTok 声称他们的平台对年轻人是安全的，但事实远非如此。在纽约和全国各地，已经有年轻人在进行危险的 TikTok 挑战时死亡或受伤。还有更多的人因为 TikTok 的成瘾功能而感到更加悲伤、焦虑和抑郁。拜登总统于今年4月签署了一项立法，该立法给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出售 TikTok。如果美国总统确定出售有进展，还可以将9个月的期限再延长90天，使字节跳动获得最长1年的时间完成剥离。但如果字节跳动没有在期限内剥离 TikTok， 该应用程序将在美国被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飓风米尔顿增强为5级飓风，拜登总统警告，这可能是佛州百年来最严重的天灾。他周二敦促当地民众撤离，并推迟了原定前往德国和安哥拉的行程。请听报道。
飓风米尔顿8号再度增强为最高等级的5级飓风。导致受暴风雨袭击的佛州面临直接冲击。美国总统拜登请求居民撤离，并呼吁航空公司和其他公司尽可能多地提供服务，配合疏散工作。美国总统拜登原定9号晚间抵达柏林，进行4天国事访问，并出席美国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峰会。白宫声明，拜登得知米尔顿可能成为美国百年来最严重的飓风之一后，决定留在国内应对天灾，表示这个时候不能离开美国，应专注面对眼前来自自然灾害的挑战。据《南德日报》报道，拜登推迟访问的决定让德国政府感到意外。拜登原本此行的重点是和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参与本周六于德国拉姆施坦美国空军基地所举办的乌克兰峰会。 德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这次乌克兰峰会意在透过美国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展示团结，向俄罗斯传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减弱的明确讯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计划在周六峰会上争取更多来自西方的武器支持，进一步强化乌克兰军事实力，并接续推动先前九月访美期间向拜登与主要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川普提出的对俄胜利计划方案。此外，英国金融时报推测，西方计划在这次峰会向乌克兰提出一项以领土换取北约成员资格的和平协议，即只要乌克兰同意让俄罗斯继续控制已占领的领土，就能立即加入北约。然而，南德日报指出，由于拜登未能参加峰会，原先各国将在乌克兰峰会上提出的计划与协议都可能出现变数。目前，双方正在协商安排新的访问时间表，等飓风过后进行两国后续的高层会谈与合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近日，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副部长费尔南德斯在访问葡萄牙时表示，中国正在向全球市场大量供应锂这种重要的金属，导致价格出现掠夺式下跌，他们试图以此消除竞争。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部长费尔南德斯周一晚间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生产的锂已经远远超过当今世界的需求。他表示，这是北京对我们通过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所做的事情的有意回应。该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和能源投资计划，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费尔南德斯指出，北京正在进行掠夺式定价，以降低价格，直到竞争消失，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通报，中国的锂产量约占全球的2/3，主要用于电池生产，包括电动车电池。过去一年，锂价格下跌超过80%，主要因为中国生产过剩，电动车需求下降。价格暴跌已迫使许多全球锂生产商缩小产量及裁员。锂价格暴跌也影响中国自身，它迫使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等中国公司暂停某些采矿生产。目前，欧洲的目标是减少对中国及其他国家进口锂的依赖。费尔南德斯说，低价限制了我们在广泛的全球范围内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能力，同时也伤害了葡萄牙等需要投资来发展这些产业的国家。葡萄牙拥有充足的锂储量，已知储量约6万吨，是欧洲最大的锂生产国。葡萄牙目前希望与邻国西班牙一起开采当地的锂矿，建立一条从开采、提炼、电池制造到电池回收的整个价值链。葡萄牙的几家矿业公司也一直在寻找融资、客户和供应商，以加快项目的进展。费尔南德斯强调，我们想帮助他们，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各地的锂矿公司都必须度过这个由掠夺式定价造成的艰难时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真主党火箭击中海法，以色列国防部长延后访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真主党火箭弹击中海法，以色列国防部长延后访美；
赖清德提祖国论，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
布林肯前往老挝出席东盟峰会；
飓风撤离100万人，德桑蒂斯保证佛州不会燃油短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巴嫩真主党周二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100多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的郊区。与此同时，以色列向黎巴嫩增派了军队，并暗示即将发动海上行动，扩大了对黎巴嫩军事攻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说，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导致真主党没有明显的继任者来接替纳斯鲁拉。五角大楼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延后原定本周成行的美国访问，原本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会晤也跟着顺延。以色列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加兰特把行程延后到他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以及以色列内阁批准他回应伊朗上周的导弹攻击之后。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赫说，华盛顿正在同以色列磋商如何应对伊朗朝以色列发射大约200枚弹道导弹的这场攻击。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海空军进行的定期联合海上演习马拉巴尔，于10月8号到18号的演习期间，将在维沙、卡帕特南及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以反潜战和空中作战为假想目标的战术训练。这次演习旨在提升日美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框架下的互操作性，特别是针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扩张。9月份在美国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上，四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海洋上的危险和攻击性行为表达严重关切，确认了在海洋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愿景，并表示进一步强化四方安全对话这一印太战略核心机制。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10月9号起将完全切断与韩国相连的铁路和公路，并进行朝鲜边境一侧的防御设施要塞化的加固工程。朝鲜军方说，这是针对韩国这个第一敌对国家不便主敌的战争自卫措施。此举是对美国战略核资产如核潜艇或轰炸机频繁访问韩国的回应。朝鲜军方说，已于当地时间9号9点45分电话通知美国军方。韩国国防部表示，已将此事通告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指出韩国军方正在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朝鲜的声明进行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联合国军司令部是一支由美国主导的多国军事部队，负责监督韩朝之间的非军事区事务。朝鲜9号的公告预示朝鲜半岛分界线的军事活动将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非常罕见，直到今年才再次出现。
五级飓风米尔顿向佛州墨西哥湾沿岸袭来，气象单位预计米尔顿飓风将在周三晚上到周四凌晨登陆，威胁佛州人口稠密的西海岸地区。美国官员下令强制疏散超过100万人，引发了交通拥堵，并使燃料需求激增。市场跟踪机构估计，佛州17.4%的加油站已经缺油。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二向居民保证，该州不存在燃料短缺问题。德桑蒂斯说，州政府正在协调这项工作，在米尔顿来袭之前，佛州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燃料储备。工作人员在过去24小时内一直在向全州各地已经耗尽燃料的加油站发送燃料。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告诉佛州居民，不必撤离到数百英里之外，只要向内陆地区撤离几十英里，就可以避开预计最严重的破坏。
拜登政府最近加强管制幽灵枪的联邦法规，美国最高法院8号似乎倾向于支持。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在美国各地警方缴获的幽灵枪支数量激增后，管制幽灵枪的法规应运而生。然而，制造商和枪支权利组织在法庭上对这项规定提出质疑，认为向爱好者出售枪支零件早已合法，而且大多数犯罪分子使用的是传统枪支。他们指控酒精、烟草、枪支和爆炸物管理局越权。由20多个倾向于共和党的州组成的团体在法庭文件中说，只有国会才是决定如何处理特定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机构。在幽灵枪支案中，最高法院去年曾经支持拜登政府，以5-4的投票结果允许这项法规生效。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大法官巴雷特以及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共同组成了多数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霍普·菲尔德和英国出生的加拿大科学家辛顿因为催生 AI 发展的开创性成果而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个人八号呼吁更深入地理解深度学习系统内部运作机制，以防止失控。高龄91岁的霍普·菲尔德说，尽管现代 AI 系统看似令人叹为观止，但对其运作缺乏理解让他深感不安。霍普·菲尔德说，这正是他和辛顿为何强烈主张理解是 AI 领域的基本需求，因为 AI 正在发展出一些超越目前想象的能力。76岁的辛顿担心，当 AI 比我们更加聪明时，他们是否会反过来控制我们？辛顿主张，我们最优秀的年轻研究员或他们多数人都应致力投入 AI 安全性的研究，政府也应该强制大型企业提供电脑相关资源，这是他们该做的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前往老挝出席东盟峰会，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在10月5号总统大选争取白宫大位，两个人目前势均力敌，选情焦灼。美国经济9月份增加约100,000个工作岗位，优于预期，工资进一步增长，通货膨胀也逐渐接近政策制定者设定的2%的目标。然而，根据《纽约时报》与谢纳学院8号公布的民调，将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多项民调也显示，经济是选民目前最关心的议题，特别是通胀问题。虽然贺锦丽让川普的领先幅度缩小，但民调显示，选民在经济问题上更加青睐前总统川普。川普6号声称，若是贺锦丽当选，通货膨胀将会飙升，并承诺要让美国再次变得负担得起。
由于决策者对经济放缓的担忧日益加剧，新西兰中央银行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到1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加快了宽松政策的步调。法新社报道，新西兰央行、新西兰储备银行把主要的官方现金利率调降到4.75%。是去年2月到日前的最低水平，至于未来利率走向则几乎没有说明。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环境提供了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限制的空间。新西兰央行表示，这项决策是为了避免生产、就业、利率和汇率出现不必要的波动。新西兰因物价居高不下导致消费者情绪下滑、借贷成本高涨和房市危机等情形，经济已经连续几个月徘徊在衰退边缘。
中国11长假结束，由于中共当局并没有进一步公布振兴经济的财政突破性政策，令投资人大失所望。周二 A 股开盘暴涨超过10%，收盘时涨幅腰斩，而周三则展开大屠杀，三大指数一起跳水，其中深证成指跌势最凶，暴跌超过900点，或8%。继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国发委接连召开记者会之后，中共国新办周三通知，中共财政部长兰福安12号上午10点将出席记者会，介绍加大财政政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外界再度关注中国是否会持续释放利多，刺激经济发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已经启程前往老挝，代表拜登总统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由于缅甸军政府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冲突仍在继续的局势下，准备在明年举行大选。一位国务院资深官员表示，在获得真正的和平与和解之前，缅甸不应该举行选举。请听报道。
周二， 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将代表美国出席本周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高峰会，预计将讨论缅甸的人权问题、中共在南海不负责任的行为和乌克兰问题。预计印度、日本、韩国和中方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也将出席。康达向记者表示，尽管拜登总统两度缺席这场元首级峰会，他对东盟地区的支持仍坚定不移。国务院指出，布林肯会在周二启程前往老挝首都万象，并在当地停留到11号，然后与拜登一起访问柏林和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康达表示，关于布林肯在万象的双边会谈计划，包括与北京的任何会谈，他无法透露任何细节，但这场峰会将纳入一些中国相关议题，包括中共为了威胁和施压许多南海生索国所使用的升温和不负责任手段。关于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对俄罗斯的支持，康达补充表示，我们对北京大力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担忧仍然存在，并且一直持续，而且我认为这种忧虑还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政府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冲突仍在继续，康达说，华盛顿对缅甸军政府举行选举的计划仍深感关切，认为缅甸在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和解之前不该举行大选。他指出，目前迫使军政府减少暴力、释放政治犯并与民主反对派合作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而国务卿布林肯将继续向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针对台湾总统赖清德上周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官员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也将持续是美国的关注焦点。请听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5号在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13年的国庆晚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因此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8号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赖清德国庆晚会讲话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此一说法的提问时表示，美国的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不变。他说，这个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导。康达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康达说，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将持续是我们今后的关注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号纪念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台湾则选择在10月10号庆祝中华民国于1912年建国。在中华民国成立前，1911年10月10号爆发了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被推翻。每年双十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密切关注台湾领导人的讲话。台湾的国防部周二表示，中共10号当天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运载火箭，火箭将会经过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军将随时严密掌握其动态，并即时应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